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为什么要自杀？又或者他根本就不是自杀？他是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的开山鼻祖。他破解了德军的终极密码，让二战提前2年结束，拯救了上千万人的生命。但是他的同性恋身份触碰了英国保守社会的禁忌，被实施了化学阉割，最终中毒身亡。去世55年后，英国政府3次向他道歉，大赦他的罪名，把他印在最大面额的纸币上，也让其他 LGBT 人士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他就是阿兰·图灵。今年是图灵诞辰110周年，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知道这个英年早逝的天才如何不止一次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图灵充满黑色幽默的人生。天才都是相似的，而普通人各有各的普通。1912年6月23日，图灵出生在英国伦敦。和其他天才故事一样老套，图灵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天才少年。他从小就展示出了对数学和科学的浓厚兴趣和天赋。比如在15岁，在我们还在学小车和小球受力分析的时候，图灵就能够看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了帮助母亲理解，他还把要点提取出来写成了一本摘要。当我们回顾一个人的命运，除了他的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图灵的一生就伴随着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从兴极一时到走向衰落的全过程。在图灵的少年时代，大英帝国仍然在最后的辉煌。图灵的爷爷是个牧师，毕业于剑桥大学。父亲呢是工作在印度殖民地的公务员，毕业于牛津大学。对于这种见过世面但并没有完成阶级跃迁，家境并不富裕但也还过得去的下中产阶级家庭，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后代继续从事军人、牧师、医生等等职业才是主流社会的选择，而不是科学家。和其他同阶级的孩子一样，图灵进入了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公学，但学校里更重视的课程啊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像图灵感兴趣并且擅长的科学和数学并不受待见。就像 Sheldon 说地理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一样，当时的公学校长也曾经赤果果地鄙视过科学，说如果想当科学家，那么上公学就是一种浪费。图灵的宗教老师也说啊，图灵写的代数和方程是他见过最恶心的东西。这里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英国的教育啊，所谓的公学英文叫 public school， 并不是公立学校，而是私立学校。我们知道啊，一般私立学校都很贵，但是呢公学也不是有钱就能上的。它的入学标准首先就是家庭背景，也就是这个学生是否来自贵族或者是中产阶级家庭，或者是之前的家庭成员是否有这个学校毕业的校友。很多人都觉得啊，国外的教育推崇简单快乐，没有压力和内卷，这个其实是片面的。公学就是英国精英教育的典型代表，不仅学业压力巨大，还要求学生在体育、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因为这些学生家长还有学校最大的目标就是上牛津、剑桥，然后进一步去巩固他们的阶级和精英的圈子。那么直到现在啊，英国也仍然有着很多的公学，比如说最有名的伊顿公学就是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的母校，还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公学啊，比如说哈洛公学、温彻斯特公学，以及图灵去的这个 Sherborne 公学等等。这些公学几乎全部都是男校，没有女生，而图灵也在这里遇到了第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男生克里斯托弗·默克姆。克里斯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啊，品学兼优，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是呢，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和图灵有着共同的爱好，也就是数学和科学。他们估计也是整个公学里唯二的对化学实验和量子物理感兴趣的人。他比图灵大一级，所以早一年就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录取，这也激励着图灵以剑桥为目标不断改变自己，从一个老师眼中的怪胎蜕变成了获奖无数的全优生。在体育上呢，也突飞猛进，长跑也成了他一生的爱好。不过悲剧的是啊，改变图灵人生的克里斯在离开公学后不久就因结核病去世，两人呢也最终没能在剑桥相见。1931年，图灵如愿进入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他最擅长的数学专业。22岁，他从一个讲座的内容里提炼出来了一个数学问题，并且自己完成了证明。而他证明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现代概率论里最重要的中心极限定理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个部分在十几年前就有其他数学家证明过了，而图灵呢并不知道。但是这篇论文让图灵证明了自己，也帮他获得了国王学院的研究奖金，每年300英镑，包吃包住，为期3年，这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万镑，16万人民币左右。虽然呢并不是巨款啊，但是正有了这笔钱的支持，图灵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类文明发展的工作——图灵机。 实际上图灵机只是图灵做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它真正的课题啊叫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不要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不过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图灵在这个研究课题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名叫计算机的东西，英文呢叫做 computing machine。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机器，而是一个抽象的数学概念，它非常强大，可以模拟任何复杂的算法，是后来我们现在在用的所有计算机的理想模型。因此呢，我们把它叫做图灵机。别看图灵机如此强大，但是它的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画着格子的纸袋，然后呢可以左右移动，还有一个能够读写纸袋的探头，仅此而已。图灵机可以执行一系列的指令，比如说在纸袋的某一个格子上写零一，或者是根据当前格子的值把纸袋移到另外一个格子等等。这其实就对应着计算机的程序的读写、状态的判断和跳转这些非常基本的操作。而它的本质啊，其实就是在模拟人类在做计算时候的操作，只不过呢把这些操作细分成了最简单的读写和判断。图灵机的出现啊，为现代计算机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可以把任何复杂的问题拆解成简单的问题，并且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个呢就是算法，每一步的控制需要一定的原则，这个呢就是软件程序和编程语言。而对纸袋进行读写和移动的探头就是计算机的硬件。在图灵机编程模型的基础上啊，美国的大科学家冯诺依曼后来提出了经典的冯诺依曼架构，并且由此开始了现代计算机的发展之路。因此呢，也有人说图灵机是现代计算机的灵魂，冯诺依曼架构是这个灵魂的载体和实现。要知道啊，图灵在提出这些理论的时候只有24岁。两年后呢，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冯诺依曼还邀请他留下来做自己的博士后，图灵石动燃具还是选择回到了英国。很难想象啊，如果两位大神并肩合作，世界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许人类移民火星冲出太阳系的理想早就已经成为现实了。一个人的智慧如何拯救百万人的生命，这要从图灵回国第二年开始说起。二战爆发后，他被招募进体制内，秘密从事纳粹德国的密码破译工作。德军之所以在战争初期所向披靡啊，除了在陆地上横扫欧洲的闪电战之外，在大西洋上像幽灵一样神出鬼没的潜艇也让盟军头疼不已。希特勒上来之后啊，就大力发展海军，特别是秘密进行先进潜艇的研发，最终设计出了 U 型潜艇，外号呢叫做海狼。海狼最大的特点就是鹰，它会悄悄地出现并攻击，像狼从暗处猛地扑出来。德国海军总司令邓尼茨还设计出了更鹰的狼群战术，也就是用很多艘潜艇像狼群一样冲向对手，然后呢用鱼雷撕碎一切，最后四散消失。那么通过狼群战术，德国几乎把持了整个大西洋，击沉了盟军的2000多艘舰船。德国潜艇之所以如此的肆无忌惮，很大原因就是他们之间的通信经过了特殊的加密。更嚣张的是啊，这些情报都通过普通的无线电进行发送和接收，英国和盟军都能接收到，但是呢就是破解不了这些加密的信息，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运输船和军舰被狼群狂轰滥炸。那么德军用的加密方式啊，是一种名叫恩尼格玛 Enigma 的机器。这个机器呢本身就像一台打字机，本质呢就是电线、开关和灯泡，按下一个字母的按键，另一个字母的灯泡呢就会亮。只不过这个机器能改变电线的连接，让按下 A 键的时候别的灯会点亮，输入一段 Hello World， 输出的就是一行乱码，这个呢就是信息的加密。那么对方接收到乱码之后，按相同的机器配置输入这个乱码，就会得到 Hello World， 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传输的信息，这也就是信息的解密。事实上啊，在战争之前 Enigma 机就已经被用在很多银行和这些民用的通信这些需要加密的领域了，但是呢德军把它做了那么一点点的改装，让它所有可能的组合增加到了15896255216861种。如果用暴力破解的方法啊，破解一段信息即使用现在的计算机也要跑一年。那么更令人绝望的是，德军每天都会更换 Enigma 机的配置，从而生成新的密码，所以呢就算前一天走大运破解了密码，第二天就要哨下重新来过。正因为Enigma机的变态加密能力，它还被德军称为战争的终极武器。不出意外啊，解谜的重担就落在了图灵的身上。虽然从来没见过Enigma机，但是图灵最擅长的就是把复杂问题进行抽象化简和优化。他立刻意识到靠暴力破解是不靠谱的，必须要找Enigma机的弱点。结果真的找到了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字母加密后的结果绝对不是它本身。第二个呢，就是严谨到死板的德军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发送一些固定的内容，比如每天早晨第一封情报都会有当天的天气，所以大概率会包含天气这个词。 这两个弱点啊，就给破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我们可以拿天气这个词和某一段情报去进行逐字的对比，由于一个字母加密后绝对不会是它的本身，就大概率可以找到一段加密后的情报啊，它里面的每一个字母和天气这个单词的字母都不一样，那么它就有可能是天气加密后的文字。然后呢，再用这个反推当天 Enigma 的配置以及其他字母加密后究竟是什么，这就比简单暴力试错要强很多了。那么为了得到这些关键词啊，英国也会钓鱼执法，比如故意在某个地方布雷，当地的德军呢就会立即请求派工兵来扫雷，这样呢在来往的电文中就一定会包含地雷这个关键词。不过就算找到了致命的弱点啊，破解的计算量也仍然非常的大，于是呢图灵和他的同事们还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化，一个呢就是对推理过程的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计算算力的优化。是不是听起来就已经有点人工智能的那个味儿了？推理过程优化是指啊，在反推的过程中会做很多的假设，比如说假设 A 加密后是 E，B 加密后是 F， 然后呢就用它去验证其他字母的加密，就像做数学证明题的时候用到的反证法。为了证明结果啊，会做一些假设条件，但是呢一旦发现矛盾，就说明那些假设是错的，而且中间得到的其他结论也是错的，这就迅速排除了大量的错误答案，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那么对算力的优化啊，就是把整个计算过程并行化了。图灵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机器对抗机器，他发明了一种名叫炸弹的机器，可以同时去计算以那个马基的各种不同的可能。如果算力不够，那就直接买服务器啊，不对，就直接去增加炸弹机就可以了。那么到二战结束之后啊，英国的炸弹机数量已经超过了200台，每台机器宽3米高2米，重达2.5吨，他们可以在50秒之内就完成 Enigma 的破解。后来德国海军觉得不对啊，还增加了 Enigma 机的难度，但是呢炸弹机在20分钟之内仍然可以轻松的搞定。炸弹机破译了德军90%以上的电文，让盟军获得了情报的绝对主动权，当然了也瓦解了德军的狼群战术。有人说正是因为图灵的工作让二战提前2年结束，他拯救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但即使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图灵和所有从事解密工作的人对于外界而言都是隐形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他们做的工作和贡献，他们所有人都被要求这段经历要终生保持缄默，甚至那几百台巨大的炸弹机啊，也在战争之后都被解体销毁，仿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战争结束之后，图灵没有回到剑桥大学，而是先后去了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和曼彻斯特大学，继续从事计算机的设计和制造。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中，图灵真正感兴趣的是对于计算机智能的思考。比如说，计算机虽然在执行人们设置好的指令，但是它是否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学到或者悟到了新的知识？如果机器能够自己学习，是否代表机器拥有了智能呢？1950年，图灵在《思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垂青史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论文的第一句就是：“我提议考虑这个问题，机器能思考吗？”如果把视角拉回到现在啊，这个问题仍然是众多人工智能学家在努力尝试并解决和回答的。正是这个简单的哲学问题，引领了过去70年间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对于图灵本人来说，他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给出了判断答案是否正确的方法，用论文里的话叫做模仿游戏。这个游戏更多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叫图灵测试。图灵测试的本质非常简单，就是机器和人隔空交流，看人是否能判断和自己对话的究竟是另外一个人还是机器。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图灵测试最大的意义啊，就是把思考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用游戏的方式进行了具象和量化，并赋予了判断的标准。但是呢，有不少人认为这个标准未免也太过主观了，也太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了。人类仿佛就是上帝，说的话就是真理和标准。不过即便如此啊，图灵测试仍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性理论之一，也仍然有无数的公司尝试通过图灵测试。比如说谷歌最近发布的内容，大家可以听听看。
Hi, I'm calling to book a women's haircut for a client.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on May 3rd.
Sure, give me 1 second.
Mm-hmm.
Sure, what time are you looking for around?
At 12 p.m.
We do not have a 12 p.m. available. The closest we have to that is a 1:15.
Do you have anything between 10 a.m. and 12 p.m.?
Depending on what service she would like, what service is she looking for?
Just a woman's haircut for now.
Okay, we have a 10 o'clock.
10 a.m. is fine.
Okay, what's her first name?
The first name is Lisa.
Okay, perfect. So I will see Lisa at 10 o'clock on May 3rd.
Okay, great. Thanks.
Great. Have a great day. Bye.
就在图灵测试发表之后的第二年，图灵的住宅遭到了入室盗窃，小偷呢很快被抓住，但是警方发现小偷是一个名叫阿诺德·莫瑞的人的狐朋狗友，而这个阿诺德和图灵似乎有着特殊的关系。当警方请图灵协助调查的时候，图灵一五一十地介绍了他和阿诺德的同性生活，包括其中大量的不可描述的细节，并且还帮警察写了一份像散文一样流畅的调查报告，这让警察大受震撼，用他们的原话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甚至连小偷也反咬一口啊，说因为图灵是性侵犯者，所以自己偷图灵家并不违法。事实上，只要当时图灵一口咬定自己并不是同性恋，警察也并没有真凭实据。或者这件事发生在今天的英国，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甚至会因为政治正确对小偷从严判决。但是呢，图灵或许真的太过于超前自己的时代，至少在当年极度保守的英国，图灵用自己的供词把他推向了深渊。图灵最终从原告变成了被告，并被判违反了1885年的刑法修正案第11条严重猥亵罪。这条罪名专门针对男性之间的身体接触，不论年龄、地位或者是场合。图灵曾经天真的以为自己是国家的英雄，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他的全盘托出应该能够推动英国社会对同性恋的关注和理解，并带来法律和文化的进步。他也觉得自己应该能够享受特权，不被世俗和传统所约束。但是他忘了，所有的改变都需要时间，文化与传统的改变需要更长的时间。丘吉尔在二战之后都被赶下台，更何况是一个没人知道他干过什么的解谜大师呢？最终图灵放弃了无罪辩护，改为有罪辩护。公审后他被给到两个选择，坐牢或者是化学阉割，也就是注射雌性激素。坐牢丧失工作和思考的自由，而所谓的治疗会让他丧失情感的能力。在理性和感性的选择中，图灵选择保留理性，接受化学阉割。两年后，1954年的6月8日，图灵没有像往常周二一样去大学使用计算机，他被发现躺在自家的床上，死于氰化物中毒。他的床边有一个咬过一口的苹果，房间里呢有一个果酱罐子，里面装满了氰化钾。图灵为什么要自杀，并没有人给出答案。他当时已经结束了雌性激素的注射，也在曼彻斯特大学重新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可以从事任何想做的研究，甚至刚刚和管家签订了合同，约定每年涨薪10英镑。事实上，图灵究竟是否死于自杀也疑点重重，因为并没有人检测那个咬过一口的苹果是否含有氰化钾。图灵这个热爱模仿游戏的解谜者，把自己的死也做成了一个谜。死亡究竟是结束还是开始？196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图灵奖设立，时至今日，图灵奖是计算机界最崇高的奖项，也是学界对图灵最大的尊重。2009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代表英国政府向图灵道歉，他说英国对图灵亏欠了实在太多。2013年的圣诞前夜，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赦免图灵的罪名。2017年，艾伦·图灵法案生效，超过49000名同性恋者被赦免。2021年6月23日，图灵的109年诞辰，英国发行了新版最大面值的50英镑纸币，正面是女王，背面是图灵。英国也树立起很多他的纪念碑，其中在曼彻斯特一个公园的纪念碑上写着：阿兰·图灵，计算机科学之父，数学家，逻辑学家，战时密码破译者，偏见的受害者。除了这些 title 之外，图灵是个拧巴的人。他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在学术思维上天马行空，却在日常生活里幼稚的像个孩子。他能破解敌人最难的密码，却看不懂普通人最简单的心机。他享受一览众山小的孤独，却又渴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陪伴。他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从自己的感知出发制定游戏规则。他想用数学和理性去衡量整个世界，但殊不知社会问题或许就根本无法用实验和方程去解决，因为他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人性。就像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密者里写的那样，真理和人性的界限远远不像物理和化学那样清晰，这些都是图灵的机器和智能所存在的重要缺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